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加拉太书精华与精佩联合播讲。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精华，
我是精佩。弟兄姐妹您好，我们前面说过加拉太书的主题就是在基督里的自由。保罗在第一章跟第二章证明了他使徒的身份以后，第三章就开始用五个理由来说明我们因信称义不是靠着行律法，乃是靠着信心。
上一次我们读过了加拉太书第三章前面的四个理由，说到保罗根据加拉太人过去的经验，根据旧约圣经的例子，根据耶稣基督的工作，又根据先有神因信称义的应许这个事实，来说明因信称义不是靠着行为。
接着从加拉太书第三章的23节到第四章的第七节，这是保罗所说的第五个因信称义的理由。
我们前面说过，律法和应许并不是互相抵触的，神要借着律法叫人知道自己的过犯，并且知道用自己的努力没有办法达到律法的要求，没有办法靠律法得救。于是我们就转过来和亚伯拉罕一样的用信心接受神所应许给我们的福气。那么第五个理由就是，当我们得到神应许的福气，称为神儿子的时候，有什么结果呢？
这个因信心产生的结果至少有四个，其中第一个就是脱离律法的捆绑。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三章的23节到25节，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已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只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
圣经在23节用看守和圈两个词来形容一个人被律法限制不得自由。所谓看守，意思就是把一个人关在里面，守在里面，不让他逃走。那么圈这个字呢，我们在查第22节的时候也说过了，意思就是团团的围住，不能够脱身。
保罗说，这种被守住、被圈着，是在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已先。圣经在得救的理旁边有几个小点儿，表示这几个字在希腊原文里是没有的。它如果直接翻译出来，就是这信还未来已先。也就是说，我们被律法管束，是在我们用信心接受耶稣基督以前。
对了，24节保罗又用了训蒙的师父做比方，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道理。我们知道在当时希腊罗马有钱的人家里，他们通常会有一个家庭教师来负责照顾教导还没有成年的孩子，这个人就是保罗所说的训蒙的师父。
这个师父啊，除了随时随地要跟在孩子的旁边，服侍这个孩子的生活起居，带这个孩子去上学，带这个孩子回家以外，这位训蒙的师父也要管教孩子，纠正孩子的行为，不许这个孩子做不应该做的事情。可是当孩子长大成了大人了，他就不需要这位训蒙的师父，也不再受他的约束了。
这种情况就像保罗在第25节所说的，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这节和23节一样，圣经在因和得救的理旁边也有几个小点，表示这句话和第23节一样，也是说但信既然来到，指的就是我们用信心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就脱离了律法这位师父了。
紧跟着加拉太书第三章的26节到28节，一连用了三个都字来帮助我们看见 这个因信心产生的第二个结果，就是所有用信心接受基督的人都脱离了律法，成为神的儿子了。
不错，加拉太书3:26说，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保罗这么说，正是对犹太律法主义的回应，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受割礼行摩西律法的人才可以成为神的儿子。
下面27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被称为神的儿子是地位上的改变，而所谓披戴基督，它的意思就是穿上基督，这是指一个人的外表。如果基督徒一举一动都有基督的样式，都像基督的话，别人看见就能够认出我们是有神的生命，是神的儿子。保罗说，这个就是受洗归入基督的意义。
接着第28说，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我们知道希利尼人本来是指希腊人，后来在主前第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统治了欧亚非3州，把希腊文化散播到他版图的每一个角落，于是希利尼人就成了犹太人以外外邦人的统称了。
而奴隶，据说在罗马帝国的那个时代，他们把战争得来的俘虏，不管他们从前的身份地位跟知识水平，都打成奴隶。所以当时罗马帝国的奴隶啊，有几百万之多，他们是社会里阶级最低的人了。
至于保罗在这里提到男和女，更是因为在当时的社会里男女地位不同，尤其是犹太人。据说犹太人男人祷告的时候，他会说，主啊，我们的神啊，你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你没有造我做异教徒，没有造我成为奴隶，也没有把我造成一个女人。
而现在呢，所有的人，不管他们的身份、地位、财富、性别，都可以得到神的救恩，都能够因信成为神的儿女，都在基督里彼此联合，彼此团契，成为神一家的人。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第二个因为信心而产生的结果。
对了，因为信心所带给我们的第三个结果，就是成为父亲产业合格的继承人。我们念加拉太书3:29。
加拉太书3:29，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当年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应许给他各样的福气。现在我们因为信耶稣，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就继承了亚伯拉罕所承受的产业，就是称义跟各样属灵的福气。
子孙继承祖先的产业，儿子继承父亲的产业，这是人人都了解的道理。可是孩童，也就是小孩子，按照当时的律法，他们必须受监护人，也就是师父和管家的看管，不只是不可以随便办自己的事情，而且他们虽然是法定的继承人，可是还没有资格履行任何法定的权利，不能接管父亲留给他们的产业。
所以保罗要说到第四个信心所产生的结果，就是长大成人，实际上可以继承产业。这是记在加拉太书4:1-7。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 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
保罗把希腊罗马社会的这种习俗应用到我们基督徒的经验上。他说，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这个受管在原文里是被动的语气，说到我们从前是做世俗小学的奴隶，被世俗小学管着。保罗的意思就是，活在律法下的人是没有成熟的孩子，他受世俗小学，也就是肤浅的异教、摩西律法和犹太宗教礼仪的管辖。
这些都是孩子的师父，是照自己的意思来帮助孩子、管教孩子。而小孩子的盼望呢，就是要长大成熟，等到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
这个父亲预定的时候，就是父亲邀请家族来为孩子举行成人仪式的时候。按照当时的风俗，在这个时候呢，成人就为孩子脱掉孩童的衣服，穿上象征成人的袍子。那个时候，他就正式被接纳，是成人了，可以合法的继承父亲的产业了。
对于基督徒来说，这个极致时候满足，就是神预定耶稣基督来临的那个时刻。
这个时候满足的题目牵涉到神的应许和神的计划，所以引起许多神学家的关注。大家都发现，不管从历史、人文、宗教等各个角度来看，耶稣基督降生的时机的确是神所预备最适当的时机。
当基督被差到世界上来的时候，所有在律法管辖之下的人都因为信的缘故，成为有资格承受神产业跟一切福气的人了。
这是怎么成就呢？就是借着主耶稣不但为童女所生，而且生在律法之下，成为一个道道地地的犹太人。
神的目的就是在第五节，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所谓儿子的名分，这个在希腊原文里是一个法律上面领养孩子的专用术语，指的就是被收养成为儿子。新约圣经里常常用这个术语来描写人因为信耶稣跟神所建立的关系。
神一旦接纳我们做他的儿子，他就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来引导我们的思想，更新我们的性情，使我们活出一个神儿子应该有的生活。
更重要的是，圣灵要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呼叫阿爸父。这个呼叫是一个充满了感情的字眼，直接翻译出来就是喊叫或者是呼唤，是人对神那种很诚恳、很迫切的祷告。至于阿爸，这是犹太人一般通用的亚兰文，是小孩子对父亲最亲密的称呼。而父这个字在希腊文里跟阿爸是同样的意思。
保罗这番话啊，的确会让犹太律法主义者大大的震惊，因为在他们的眼里，神是不可以直接称呼高高在上的大能者。怎么一个人信了耶稣就可以直接呼叫神为父亲呢？这实在是他们不能想象也无法接受的。
可是金华牧师啊，这个就是福音。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可以享受父亲一切的恩典，而且是圣灵进到我们的心里，激动我们，让我们带着一颗做神儿女的心情，向这位收纳我们的父亲来欢呼，称呼这位神是阿爸父。这是多奇妙啊！
的确是的，这些都是我们得到神儿子名分的结果，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呢。接着从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八节开始，就是保罗对加拉太信徒的规劝。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段，第一段就是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八到第十一节，保罗劝勉他们要做成熟的基督徒。
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八节到十一节，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 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
保罗提醒他们，他们从前不认识神的时候，曾经委身给那些不是神的，也就是假神、偶像，被那些假神、偶像所控制，做了他们的奴隶。
现在他们认识神了，而且保罗说，他们更可以说是被神认识的，怎么会再回去做那些小学，也就是没有用的知识跟宗教的奴仆呢？
从希腊文来看，保罗在第九节所用的认识和他在第八节所用的认识不一样。在第八节，保罗是说到他们从前在知识上不认识神，可是在第九节里，保罗两次用到的认识，在希腊文里所指的不是一种知识上的知道，而是指他们和神、神和他们之间一种最亲密的经验。圣经曾经用同样的一个字来形容夫妻之间最亲密的关系。
保罗认为，加拉太人既然已经经历到跟神这么亲密的关系，并不是普通皮毛的认识，保罗就反问他们，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们做奴仆？他暗示加拉太人这么做实在是非常的荒谬。
是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猜测，加拉太信徒不但放弃了保罗所传给他们的福音，随从犹太律法主义的教导，而且有些人可能还回去拜偶像、假神，重新受这些事的控制，这就是再回去做奴仆的意思。
保罗称偶像跟律法主义是懦弱无用的小学。懦弱就是说它是没有效果的，是无能为力的，而无用的小学，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是对人没有益处的，是肤浅的教训。
是的，律法主义和偶像一样，在得救的事情上是完全没有用处，他们和耶稣基督丰富的福音比较起来，真是显得既贫乏又可怜。
就是啊，保罗说，那些加拉太人所做的，无非是很慎重、很仔细的守着日子、月份、节期、年份，也就是周而复始的节日、节期、礼仪等等死板的宗教仪式。
是的，保罗说，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如果加拉太人不肯单单依靠耶稣基督的救恩，情愿成为律法和其他宗教的奴隶，那么保罗在他们身上所下的功夫就真的是白做了。接下来第四章第十二节到二十节是保罗第二段的规劝，保罗用充满了感情的话重提他们之间的关系，诚恳地劝告加拉太信徒赶快回头。
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十二节就是这么说的，保罗又一次称呼加拉太人是弟兄们，并且说，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
跟着保罗尝试把自己和加拉太的弟兄放在同等的地位上，重温从前加拉太人是怎么对他好。我们看加拉太书第四章十三到十五节。
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挽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到底保罗第一次到加拉太的时候得的是什么病。有人根据其他书信的资料猜测，保罗可能得了严重的疟疾或是偏头痛。不管怎么样， 那次的病一定不轻。
可是保罗说，当时的加拉太人对保罗的爱心跟付出实在是很大。保罗形容他们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挽出来给保罗也都情愿。有人就根据这句话认为保罗得的可能是眼睛的疾病。不过这句话最妥当的解释还是在形容他们不计代价，甘心情愿地为保罗做任何的牺牲。
加拉太人当时那样对待有病的保罗，十四节说，是因为他们看保罗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也就是说，他们把保罗当作是神派来的天使，甚至好像基督耶稣亲自来到他们中间一样。
然后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的16节跟17节里面很沉痛地说，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
现在加拉太人却因为背弃了保罗所传给他们的福音，讨厌保罗坦直的指责，就不再理睬保罗，所以保罗心痛他们好像把他当作仇人，他们反而热心接待那些离间他们把保罗排斥在外面的人。
保罗的意思是说，那些传犹太律法主义的人巴结加拉太人是假意的，目的是要加拉太信徒远离保罗跟保罗所传的真理，好叫加拉太人跟他们结交，听从他们的教导。
同时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四章十八节肯定他们从前热情的接待，说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保罗希望他们在保罗不在他们中间的时候也继续的用同样的态度来对待他。
说到这里，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的19节跟20节里面禁不住用最深的感情对加拉太人说，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
所谓小子们，这是一个很亲切的称呼，就好像我们说我的孩子们。保罗实在感受到加拉太信徒是他的孩子，因为保罗从前用福音生了他们。保罗表示，为了这么爱他们的缘故，自己情愿为他们再受一次生产之苦，好叫基督成形在他们心里，意思就是要他们把耶稣基督深深地印在他们的心里。最后在第三段的规劝，保罗用了旧约圣经的例子说明自由和奴役的对比，帮助我们认识在基督里的自由。
这个例子就是亚伯拉罕两个儿子的比较，加拉太书第四章的21节到23节，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
熟悉圣经的弟兄姐妹一定知道，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以实玛利的母亲是个使女，也就是奴隶，以撒的母亲是亚伯拉罕的原配妻子，是个自由自主的妇女。
另外以实玛利是按照人的意思生的，而以撒却是按照神的应许生的。
保罗就用这段历史事实来解释因信称义的道理。犹太人按血统来说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可是他们奉行摩西律法。保罗在前面已经讲过，奉行犹太律法主义的人就是罪的奴隶，是想要靠肉体的行为来获得神儿子的地位，就像以实玛利的出生一样。
那么以撒的出生就不同了，他不是按照人的意思，而是按照神的意思生的。而且亚伯拉罕跟撒拉两个不能够生育的人，居然能够得到一个儿子，这个完全是神的恩典，是他们相信神的结果。
所以凡是要成为神儿女的人， 也照样要借着神的应许，通过信心而不是行为。人自己的方法和肉体的血缘关系都和神的应许没有关系，这实在是对那些奉行犹太律法主义者的当头棒喝。
借着24节到27节，保罗继续解释这个比喻说，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
保罗这段解释实在是很多人觉得困惑，为什么保罗把夏甲比作神后来颁布律法的西乃山？为什么保罗要把以赛亚书第54章第1节的话做这样的解释呢？
不过我们晓得这些都是比喻的说法，保罗用这个比喻来比较为奴的跟自主的，律法的跟恩典的，肉体的跟应许的，捆绑不得自由的跟释放得着自由的。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夏甲跟撒拉所代表的是两约，就是律法的约跟恩典的约。
没有错，西乃山是当年摩西领受律法的地方，这地方就成了律法之约的代表。至于耶路撒冷，在那里有人手所造的圣殿，当然是犹太律法主义的大本营。奉行律法主义的人就在摩西律法和犹太宗教后来加上的许许多多繁文缛节严酷的管辖之下，做一个失去自由的奴隶。
至于在上的耶路撒冷，就是指启示录所描写神所预备的天上的圣殿，那是神宝座所在的地方，是基督永远掌权作王的地方，也是基督徒永远跟神同在的地方。每一个用信心接受耶稣救恩的人都要属于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好像儿女属于母亲一样。
那么保罗在27节引用以赛亚书第54章第1节先知以赛亚对被掳的犹太人所说的话，是要向加拉太信徒说明，他们虽然不是从血统生的犹太人，也没有像难产的妇人一样经过努力行律法的痛苦，可是他们靠着信心就成了神的儿女。
而且地上的耶路撒冷要像被掳以后的凄凉孤单，一片荒凉，将来天上的耶路撒冷却是一片荣耀。将来天上耶路撒冷的公民就是撒拉的后裔，要比地上耶路撒冷的信徒更多，各地各方的外邦人都要来进入神的家，成为神的儿女。
于是保罗就做了一个结论，鼓励加拉太人汲取撒拉的榜样，坚持拒绝律法主义的教导。我们看加拉太书第4章28到31节。
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
保罗说，我们都是因为神的应许而成为他的儿女，如同从应许生的以撒一样。
而且创世纪21章的第9节跟第10节说到撒拉看见以实玛利戏笑，对以撒无礼，就好比犹太律法主义一再逼迫神的儿女，破坏神的教会一样。
亚伯拉罕为这件事情很烦恼，不知道怎么才好。结果神要亚伯拉罕接受撒拉的话，把夏甲和以实玛利赶出去。同样，所有从圣灵重生借着应许成为神儿女的，也别无选择，必须抵挡律法主义在教会生根，不让那些在律法以下为奴的 搅扰在神恩典一下得到自由的神的儿女，因为他们是不能承受神国产业的人。
最后31节，保罗用一句话来作为结束，说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意思就是我们不是在律法的约束之下做奴隶的人，我们是因信成为神的儿女，是按应许生的自由人。
在这章圣经里，保罗对加拉太信徒解释了在基督里的自由和因信成为神的儿女，让我们理解到神恩典的宝贵。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完全不是靠宗教的行为、道德的善行，而是靠着信心接受了神已经应许的恩典。
今天我们就查考到这里，愿神的灵使我们真正的享受到在基督耶稣里的释放。
再见。
再见。